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杨念慈师母，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知道在座有一些的父母很忧心你们的孩子们，我必须讲一个很实在而且也有点残忍的话，就是学生没办法高过先生，因为我们是他们启蒙的老师，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来带领他们这条道路，他们就怎么样来跟。越早带领他们遇见耶稣，越早让他们尝到耶稣的替代，越早能够让他们早一点享受自由丰盛的生命。因为不晓得他们这一生要经过的路，还要遇见多少的试探，还会遭遇多少的失败困难，这些都是他们独立要去面对的。那么我们好，我愿意接受耶稣，那我们要做什么吗？这个改变会自己发生吗？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我讲到使徒约翰的例子。使徒约翰呢，本名叫做半尼奇，是雷子的意思。我们换到下一个。他跟彼得和约翰是兄弟，然后约翰跟雅各彼得跟约翰是朋友，他们都是渔夫。那彼得有一个弟弟叫安德烈，然后约翰有个哥哥叫雅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四个人的名字并列在福音书的里面。然后他们在遇见耶稣之前，这四个人就是好朋友。那三个这个耶稣的大弟子中间呢，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大家都以为说这个血气最盛的是彼得，对不对？其实约翰一点都不少于彼得。这个他有一次呢，他看见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赶鬼，因为他不是跟随耶稣，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他就对耶稣说：夫子，我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然后被主耶稣劝阻了。然后另外有一次呢，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跟约翰跟彼得、约翰跟雅各听见那一带的地方的人撒玛利亚的人不愿意接待耶稣，他们就怒火中冲天呐、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浇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吗？但是主耶稣责备他们之后，约翰的话就越来越少。约翰跟随耶稣，是一直跟随耶稣，一直到他的十字架底下的唯一的记载过的门徒。约翰也是在十字架底下，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那个门徒。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回来报告主的身体不见了，当时也只有彼得和约翰冲过去，冲到那个墓地去看这件事情，别的门徒都留在原来的地方，真是很稀奇哈。那然后又有一次呢，彼得提议要去打鱼，在提比里亚海边要去打鱼，然后他们整夜都没有打到什么，没想到主耶稣在彼岸突然显现复活了，叫他们把网撒在右边，他们就打到了153条鱼。所有其他的这个五个弟兄呢，都把注意力放在他们所打到的鱼上面，唯独约翰他认出来那个在岸边的人是主。所以主拣选十二个门徒的初期，他们名单的排序说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的名单排成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表示约翰 有进步了，虽然他没有当上这个使徒长，但是呢他年纪他应该是最小的，但是他 move up 了。我不晓得这个揣测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认为约翰的属灵生命度量他的责任都不一样了。那约翰呢，我刚刚说约翰的话越来越少了，而且呢他到了他自己写的约翰福音的时候，甚至把他自己的名字都隐去了，都不再提他自己的名字了。但是在新约圣经27卷的书信里面，却有5卷的书都是约翰所写的，包括了神亲自显现的末世预言、启示录，都是约翰所写的。这个4福音书中唯一记载的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就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所以我相信这个住在基督里的真理对约翰是一个极大的开启。那约翰他一直活到将近西元100年，他在90多年的时候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书、二书，还有启示录。当时耶稣教导的话语比较普遍是在罗马境内，在那里流传，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异端假先知们串起，然后很多人都在那里宣扬他们各式各样的思想，连基督徒都开始动摇了，福音的事工也频频受到很多的拦阻。在这样子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约翰这位老约翰，90多岁的老约翰，成为了维护基督信仰的战士，写下了福音书和书信，让这些当时神的儿女们重新再回到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这个根基上。所以虽然他经过了70年的大屠杀，然后也没有殉道，一直活到90多岁，但是神到最终却是把他留下来的那个中流砥柱。所以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介绍他自己，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一起在患难的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的那一位。为什么这个脾气暴躁与人争大，对不对？他一直想要跟彼得跟这几个使徒们来争到底谁为大的，动不动就责备人，要把人置之于死地的雷子，会成为后来爱的使徒呢？他从一个现实的每一天在那里数打到多少鱼的一个渔夫，到他写启示极强、启示性极强的约翰福音和启示录，到成为这样子的作者。为什么他从外面跟随耶稣写住在基督里，还有被圣灵充满，而且成为唯一一个留下来兼顾第一世纪众教会的柱石？约翰的一生这么长的一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他彻底改变了一个人？我想就很像年初的时候余弟兄讲的那3句话，他是一个享受基督的内住，接受耶稣的基督的替代，而活出基督的荣美的一个榜样。我们在去年读小组读经的时候，读完了约翰福音，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记载最多的也是生命。10章10节，他说主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记录耶稣的言行，他记录 最多的、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明。约翰福音最后一节也是整本福音书的要节，我一提大家也会记得。他说要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记不记得这是整卷约翰福音 的要节，也是他最后的结论。今天我们背诵经文也是从约翰一书来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是讲到，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表明这本书从一开始跟约翰福音一样，我要来介绍这位生命之道的主宰。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舍了命。所以今天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都是那些子粒。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道理，也就是使徒约翰所做的见证。不只是他的见证，也是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是吗？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来的子粒。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也可以我们死了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不止约翰这样子做见证，圣灵也这样子做见证，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改变。这个改变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道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能走在这条蜕变的道路上。而这条路我们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走呢？就是我们这一班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都走在这条蒙恩的路上。所以如果有圣灵的人，我们的生活就要像一个有圣灵的人过的生活。我们如果我 quote 一下于牧师讲的那句话，我觉得他讲的那时候也许我们听的时候都有一点shock 哈，但是呢我后来回去我越想越有道理。如果我们不把我们所听见的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话，说一千遍都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讲是讲，但是我还是我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离开这里以后，我听完了以后，这个话没有在我的身上产生任何一点点的作用。那我要怎么样？我不是要让他来改变我，我不是，我不能够啊、这怎么讲？我不能够去改变我自己，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让他来改变我，对不对？我可以把这个主权来让给他。那我怎么样来让给他呢？就是我当圣灵在这里来感动我，来触动我的时候，我来顺服他。这个顺服，所以叫做顺服，就不是别人强逼你的，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你说圣灵没有感动我，真的吗？圣灵如果没有感动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到现在我们可能不晓得在哪里。 这个圣灵呢，他在我们里面是活的，他管东管西，他在我们说不该说的话的时候会禁止我们，当我们想要用负面的话去影响别人的时候，他会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平安，对不对？有一个不舒服，因为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当在我们看不该看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劝诫我们，叫我们把电脑关上，叫我们把眼睛转开。在我们穿不合体统的衣服的时候，有没有姐妹们，我们穿不合体统的衣服的时候，哎呀，竟然也会来有感觉，另外一个生命的感觉，我这个生命我喜欢穿这个样子，但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他不舒服，他不喜欢这样穿。在行为我的行为不讨他喜悦的时候，这另外一个生命也会把不平安放在我们里面，连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都管。我们管孩子，管老公，因为你觉得管有用，对不对？人的管暂时有用，何况这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当家的，凡事都管。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尊重他，顺服他。如果我们尊重他，顺服他，我的生命怎么可能不改变呢？如果你管孩子，孩子都会改变，你管你老公，你老公都会改变，更何况这个什么事情大小事他都在管我们，这位圣灵，我们的生命怎么会不蜕变呢？你越来越让他活，越来越让他来做主，蜕变就自然发生了。有一个弟兄在很多年以前，在很多年以前，他犯了罪，得罪了肢体，他最近又被翻出来。那我们陪着他祷告，我心里想，他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可以承受这一切的事情呢？但是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甚至非常的震撼。他说他现在看这些事好像看一个已死的人一样。大家想到哪一节圣经了吗？保罗在罗马书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好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必定与基督同活。这个年轻人他说，他当别人拿他的罪状来诉说，放在他众人的眼前的时候，他说他看那个就是一个已死的人过去所做的所犯的罪。一个犯了罪的人怎么样可以才能够让他心服口服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圣灵做的事，是不是？这是圣灵做的事，不是他努力来的，这是圣灵告诉他，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你了，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那个旧人已经死了，已经跟耶稣基督定死了。这几个礼拜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决定，好，所以我就常常摸一摸圣灵的在我里面的感觉，因为很紧张很急嘛，对不对？可是我常常就有一个感觉，就有一个把握，就是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他是一位活神，他是一位有行动的神，而且他是一直往前的神。他是我们只要向我们真心向他祈求，他必答应我们的神。不然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苦苦哀求来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岂不累死了？上周五英文的同工在这里有一个赞美之夜，好，那我早一点来就看见他，先看一下他们的预言，然后我就顺着主那个里面的 主的一个那个礼拜给我的感动，我就跟一个弟兄跟一个同工有一点交通，一起祷告的时候，哎呀，我就越加肯定是神要我交通这件事情。那有一对弟兄姐妹会后的时候也来找我有事情，我也就顺着圣灵的感觉说一点鼓励的话，我说着说着那个姐妹就掉下眼泪来，我就知道是圣灵在做工，不是我说的话有什么事，是圣灵在做工。有的时候圣灵对我们是有禁止的，譬如有一次我听见别人误会的话，虽然我可以澄清，但是里面的圣灵说别说了，我就不说了。但是有的时候我是特别郑重的把原委要解释清楚的，那有什么不一样呢？都不是要为自己说还是不说，而是要遵照着恩高的教训为着主说的。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常常有的经历，阿们吗？是不是都是发生在我们里面的故事，只是圣灵在为我们的生命做见证。最后我讲到教会，保罗对加拉太人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这一班人是从神从世界的手中呼召出来拯救出来的一班人，而且我们都得着圣灵，都可以跟保罗一样夸口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我都是这样的人，不是只有保罗是这样的人。使徒行传这个教会，使徒行传中的教会是一个蛮有圣灵的教会。在第五章里面介绍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时使徒借着行使神迹啊，还有他们的同心合意，就教会的人数就一直的增加。那很多的人呢，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都到了这里，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他们就得着医治。但是呢，这个引起了大祭司还有他很多同行的人的记恨，他们就把谁关起来了，把彼得约翰给关起来了。好，但是呢，主的使者在夜间去开了这个门，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个生命的道讲给百姓们听。然后他们就到殿里面去，门就开了，他们就到殿里面去讲道。然后早上的时候，这些狱卒来了就说，哎呀，就说不得了啊，你们收在监里的那些人呢，现在站在殿里面教训百姓。结果这个官府的人呢，就去赶快去找他们，但是为了怕得罪百姓们，因为觉得哎呀，你看这么多人都在听他们讲道，而且他们怎么能够出来呢？结果呢，就跟他们讲说，叫他们告诫一下说，你们这个不可以再奉这个耶稣的名来讲道，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可是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原来是不准他们讲的，结果他们越发的欢喜，越发的能够在各处来传扬他们所信的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些人如果不是蛮有圣灵的人，对住在里面的这个不是蛮有圣灵而让耶稣 在他们里面活的这一班人的话，他们岂不真的是为了他们的大环境他们愁死了，对不对？因为他，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有一大堆的事情，有一大堆的家事，有一堆的衣服要洗，有他们有孩子要管，饭要煮，还得赚钱，还得忧虑他们的缸里是不是没有米了，而且还得防范这个官府的人来抓他们，也许还有人生病。我想到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愁死了。但是他们却离开公会，心里欢喜，算自己配为这名受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这班人，他说他们见这些人有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跟过耶稣。我真是羡慕啊，我真是羡慕。彼得是这样，约翰是这样，初期教会是这样，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是一群跟过耶稣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印记，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我们的见证。这个见证成为我们的印记，因为我们是与世人迥别，是一群生命经历过蜕变的一般人。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在去年的姐妹会的时候我介绍的这首诗歌叫做拣选。我们常常觉得我要做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我来拣选耶稣做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做我的道路。我只需要做这一件事，因为神把自由的意志给人，就是要让我们来拣选耶稣的，就是要让我们来拣选他的旨意。但是拣选的意愿在我们，爱的意愿在我们，但是爱的能力在主。我们不必去担心我怎么样能改变呢，我能够要怎么样来做见证呢，我不用担心这个，我只要在乎我在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刻里面，我来拣选耶稣做我的生命，让他来代替我活着。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